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从第九章第十三节开始，就表示已经进入第二个灾祸，因为第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灾祸。第二个灾祸应该就是第七个号。那么然后大家如果一直读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，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，所以第二个灾祸，也就是第七个号，它所包括的是从第九章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一章十三节，啊，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它是包括这个两万万马兵，然后还有中间的十。那我们从前以为说是第六个号。主要是两万万马兵，其实不是。其实你看，两万万马兵呢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有呢就是第十一章讲到两个见证人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来了，因为第十章这里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。那么这位大力的天使，当然你如果读那个上下文的话，毫无疑问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，因为没有别的天使可以有这样的形容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他是不是脚就踩在橄榄山呢？还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脚踩在橄榄山的话，他在云端，他坐在，他驾云降临，大家都看得见。那个时候可以说全世界都看见，也许全世界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都是转播一个节目，很可能 CNN 或者是 BBC 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公开的来了，他来像闪电一样。不过这里我们的主来啊，他还不是秘密的，他已经不是十分秘密了。怎么就不知道不是十分秘密呢？因为当我们的主从宝座到云端，他是秘密的，他像晨星一样。那这里证明说啊，那段时间几乎过去了，因为第二个阶段主回来的时候乃是像公义的太阳，那就是全世界都看见了，那就指着他云端到到橄榄山。那我想我顺便再提醒一下大家，都知道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有两个见证人在那里解释我们的主怎么升天，那么他怎么升天就怎么回来。他升天是两个阶段，所以回来也是两个阶段。他升天第一个阶段从橄榄山到云端看得见的，云端到宝座是看不见，前面是公开的，后面是秘密的。所以主耶稣回来也是这样。那么起头呢，是从宝座到云端，这是秘密，它像晨星一样。那么晨星呢，只有为了那些不肯睡觉的人，惊醒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惊醒祷告。那么我们的主呢来了，就要把我们接去了。所以第十章已经不是那一段，第十章呢，它应该是什么？是公义的太阳。不过呢，这个第十章是非常有意思。第十章呢是给我们看见，你隐隐约约看见我们的主要出现，要显现。太阳完全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它是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大家那大家都看见。那在这个第十章不是，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它不是驾着云彩，它是披着云彩。这个披着云彩意思就是说它是若隐若现的。他好像已经公开，但是又还是没有，现在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他脸面好像日头，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显现已经是什么？已经是什么呢？已经这个他现在显现呢，已经像太阳一样了。不过我再说，这个第十章呢，主还没有来，这个还是第六个号，还没有到最后，还不到第七号，我们的主才来。 所以这一段呢，乃是用约翰这一段的描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是隐约显露在天。这就像我们一首诗歌所说的，我们的主好像我们听得见他脚步的声音，而且隐约显露在天。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他的两个脚像火柱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云柱跟火柱对于以色列人太熟悉，不过在旷野的时候你看有云柱在前面率领，有火柱在前面率领，所以云柱也罢火柱也罢，你看见好像在上面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我们的主脚已经来到地上很近很近了，但另一面呢，你看见又好像火柱一样。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它，那么你看再等一等，你看再等一等，你看见它大声好呼叫，好像狮子一样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绝对不是第一段秘密的，绝对不是。因为我们的主第一次来，他是像第一次来是什么呢？他乃是神的羔羊。他第二次来呢，就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他既然是犹大的狮子，所以呢，他就像狮子一样的吼叫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狮子的吼叫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因为他的怒吼啊，很远很远的地方都听得见。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狮子它怎么会得着这些东西，怎么会得着这些裸物呢？完全看它的狮，这个完全看它的吼叫，它的声音所到的地方啊。那么科学家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些这个听得见的那些，不管是动物也好，只要听得见的，只要听得见狮子的声音，还人狮子还没有到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的怒，这个声音所到的地方呢，他们都听见了，他们都希望跑，但他们都跑不动。为什么跑不动？他们被吓得根本两个腿都是软的，跑也跑不动。所以呢，到了最后，这个狮子呢就来祸他，一个一个就把这些裸物就把它挪走了。所以这是狮子的特点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等到主耶稣真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信主已经太晚了，那个时候主耶稣不再是神的羔羊，他已经是审判的主。那么审判的主就证明说，现在神要过问我们所有犯过的罪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乃是审判的主，所以那个时候悔改已经来不及了。主第二次回来，他要像狮子一样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他已经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重要，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一面是神的羔羊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是什么？看见是什么？是狮子，犹大的狮子。在宝座上你看见是羔羊，但是现在呢，慢慢慢慢他一面你看见像日头一样，不再是什么，不再是晨星了，另一面你看见他像狮子一样，这个不再是羔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很快很快的就要来到。那么为着要明白第十章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稍微跳一下，我们要跳到第十一章。那个原因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几个基本东西把它弄清楚以后，然后我们才连得起来。否则的话，你觉得第九章跟第十一章，第九章跟第十一章中间有第十章，不知道为什么摆在那里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这些约翰的启示都是完整性的，所以我们希望从这里能够找到那个最中心的那个启示。那么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许多读圣经的人，许许多解经的，甚至于读启示录，那么很可惜，就是你读到这里之后，慢慢就变成很零星，慢慢变。那么大家很一直在那问说，这个两个见证人到底谁呢？那么也不问说这个两个见证人跟前面是怎么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所得的启示很有限，我们所看见的也是有限，因为我们所看见都是局部的，我们只有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全面的时候，每一个局部看得很清楚，还有呢，你看见神的启示那个背后那个连怎么连的，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启示录真的读懂的呢？ 我们就希望说，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见这圣灵启示的时候，能够很能够可以说一连串的把它提起来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再继续的看第十章，我们还会继续看，但是在继续要深入以前，我们需要打一点底子。那么这样呢，我相信等到我们再回到第十章就非常的清楚了。那么第十一章讲什么呢？第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，就在同一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已经有一个神的殿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殿已经出现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这个耶路撒冷呢，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。那么这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指的耶路撒冷来说的，虽然它又叫埃及又叫索多玛，但事实上它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里有一个圣城，这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这很明显，这里告诉我给我们看到这个给我们看有圣城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第二节他们要建大圣城42个月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啊。这个启示录呢可以说分两个大段，前面11章还有后面11章，加起来22章。前面11章结束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结束的，第二个11章结束的也是耶路撒冷结束的。不过呢，要记得这个第一个大段，第一个11章结束的时候是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做结束，然后呢，22章就是第二个11章是以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做结束。所以这个和第10章啊，你看见这个谁的，这约翰他不是吃那个小卷呢，还有关系。那个小卷里面很明显的有两段的预言，一段的预言呢叫你里面发苦的，一段的预言呢叫你吃在嘴里是甜的。那苦的那一段呢，就是第1章一直到第11章，那甜的那一段呢是12章一直到22章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如果大家看得出来圣灵的启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圣灵一直有一个工作，他一定要把属地的能够转向属天的。属地的一定是苦的，属天的才是甜的；属地的一定是死的，属天的才是复活。所以你如果看整本的启示录的启示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将来有一个圣城，那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城。那么还有在耶路撒冷城呢已经有了圣殿。那么这个圣殿呢，这个圣殿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并在殿中礼拜都要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。然后他说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那么42个下面接着就是1260天，所以很清楚，这就指着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等到3年半大灾难，这个敌基督要把他的偶像放到圣殿的时候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圣殿怎么样，已经重建了。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，大家就知道是个很重要的预言。因为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在圣殿山、摩利亚山所看见的是两座的清真寺。那么整个问题症结就在那里，就是说今天你所看见的清真寺不错，但等到主回来以前，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一段圣经，这个圣殿一定要重建。所以这个圣殿不是第一个圣殿，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圣殿，第二个圣殿是所罗巴伯圣殿，也就是西律所建造的圣殿，那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殿，不是第二个，也不是第四个。第四个圣殿就是等到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，最后第40章到48章给我们看新天新地，不是新天地，就是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有圣殿，不过那个圣殿的这个尺寸和这个地界比原来的大的很多很多。所以这个圣殿应该是第三个圣殿， Third Temple 是第三个圣殿。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以前，你看圣殿一定要重建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呢？他怎么说？他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国，你就知道说人子已经在门口了。这无花果树我们说过是代表以色列，不错，但是代表以色列四个方面。第一是以色列国，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话，表示以色列要复国，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就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已经复国了。那第二，它也代表以色列那块地，所以呢就告诉我们说，从1948年以后，你看以色列就从全世界大概100多个地方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大家知道，我上次已经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，就是现在连12失落的10个支派里面有马拿西的支派要从什么，从印度回来的。那本来呢是一年只限100个名。